纽约阵前自由女神遭电击，江西一夜四万次闪电。南海局势紧张之际，美中军方喺夏威夷会晤。美国非法移民被控重罪，却被放两次，马斯克揭内幕。美国警察院华裔院长用中文签署毕业证遭拒收，引发热议。川普要以色列尽快停战，并示警中共已经喺美国内建军。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4月6号，礼拜六，欢迎收睇《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系林欣。大家好，欢迎嚟到我哋嘅频道。今日嘅节目开始之前，我哋要同大家分享一位嚟自美国加州嘅谢女士嘅真实故事。谢女士因不幸嘅跌倒事故受伤，多年嚟一直忍受住膝盖嘅疼痛。然而一切喺佢开始尝试三高代谢补后发生咗变化。现在我哋嚟听下谢女士嘅亲身体验。
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3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唔单止体现喺行动上，佢嘅夜间睡眠品质亦有咗显著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3日都冇夜尿啊！我唔知醒啊嘛，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6个钟、8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样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之道。如果你或者你的亲友正在经历类似的情况，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补。更多详情请造访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将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之前，諮詢醫療專業人員。4月5日上晝，新澤西州智華府一帶發生4.8級地震，包括費城、紐約州在內的美國東北部地區都感到震動。同時有2個消息引起外界關注，是否美國將有大事發生？請你報道。
地震發生在4月5日上午10:25左右，紐約州州長霍楚在推特上話，他的团队正在评估地震影响以及可能造成的任何损害，并将全日向公众提供最新资讯。霍氏的报道说，地质调查局说地震发生在新泽西州附近，距离纽约市以西约45英里，距离费城以北50英里，震中就位于新泽西州白宫车站北方7公里黎巴嫩一带，包括新泽西州、纽约州、康乃迪克州、马里兰州、麻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在内的6州的4200万人都感受到地震。这次地震来袭，纽约的警报系统显示迟缓，民众在地震后30分钟才收到手机发布的紧急报警。纽约市长阿当斯说，纽约发生地震很罕见，未来可能会有余震，但不会同纽约地区带来创伤。而日前台湾刚刚发生7.2级地震，所以纽约罕见地震仲系令外界忧心。对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认为，同台湾相比，美国大多数地方唔系地震大，房屋嘅建筑法规都唔完善，地震比较频密嘅地方，好似加州，历史上嘅大地震损失都系非常大噶。加州喺房屋建设呢方面，我相信系冇台湾咁紧密。但是美国很多的建筑物本身质量就不错，所以如果在美国发生大地震亦不会太惨，因为有很多基本建设的专业性和它的品质是在这个地方的。我觉得介于在台湾和一般国家之间，值得关注的是这次地震的震中是新泽西州惠特豪斯站地区，那里亦被翻译成白宫站。另外，YouTube KTVB 发布了4月3日晚上6点的影片，显示纽约自由女神像被两次闪电击中。影片说击中的是女神手中火炬的位置。外界认为最近美国频发异象，9日前 用美国国歌创作者命名的巴尔的摩大桥被撞塌，今日罕见新泽西以及纽约地区地震。另外，象征美国的女神像被闪电击中火炬。接下来四月八号，还有一生能见上一次的天象奇观大日全食出现。难道这些现象纯属巧合吗？那是不是预示着美国有什么大事发生呢？方伟说，最近美国十日之内发生了三件事情。一个是三月二十六号以美国国歌创作者命名的大桥被完全撞塌。第二件事情就是四月三号自由女神像被两道闪电击中，直接打到自由女神像的火炬上。第三件事就是刚刚发生的地震。这个地震的地方叫做 White House Station 白宫站。这三件事情发生是偶然的吗？其实是值得思考。在我来看，包括那个被撞断的桥都不像是人为的破坏。如果这三件事情不是偶然的，那是不是上天给美国示警呢？美国最近做了什么事情会受到上天的警告？对有信仰的人，他会怎样看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有道理的，真的是值得大家思考。而通晓命理的周教授认为，纽约地震可能是一次前震，并且同下个星期一的日全食有关。他说，天文学家预计魔鬼卫星将在4月8号的日全食期间登场并重合。在中外历史上都有将卫星和灾难联系在一起。古代中国民间称卫星为扫把星，往往被人视为不祥之兆，认为它会给人类带来各种各样灾难。因为卫星出现会喷射出气体和尘埃，所以4月8号的日全食和魔鬼卫星重合时最好不要出去看，下午两点半到四点最好留在室内不要出去，避免卫星鱼缸和不好的物质扫到身上，给人带来灾难。不过亦有人认为，目前美国乱象重生，闪电击中自由女神的火炬，是不是亦预示着物极必反，美国将再次点燃火炬，让美国再次伟大？ X 平台上内幕发了帖子说，一张显示地震地图显示，新泽西州贝德明斯特川普国家高尔夫俱乐部位于地震震中。进入到2024年，全球非常动荡，俄乌战争已经打了两年还未有停止的迹象，而以哈战争又起，甚至这两日中东局势在不断的升级中，而恐怖组织在全球亦有所抬头。另外灾害频传，日本地震，日前台湾花莲地震，而就在台湾地震的同时，中国大陆亦有三地区有地震。不单止这样，在大陆的网易平台和微博都有显示了一条惊人的消息。在4月2号的晚上傍晚6点，南昌市气象台接连发布16条气象灾害预警，在短短的6个钟头内，江西总共闪电44,230次。有不少市民拍下南昌天空电闪雷鸣的画像，密集程度和剧烈程度无不令人瞠目结舌，透过镜头都能够压迫感十足。气象部门的预警如同一道警示钟，敲响了人们的耳畔。未来数日内，江西南部地区或将持续遭受类似极端天气的洗礼，大风、雷暴、强降雨、来自冰雹等恶劣天气元素或将轮番登场。时评人李牧阳先生发帖说，江西一夜闪电高达40,000多次，听讲南昌万寿宫锁龙井的8条铁链断了2条，江西30多万人受灾，经济损失数亿。网易探索日记上说，江西雷暴事件犹如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千层涟漪，引来了各类观点的竞相解读。其中一则尤为引人注目的讲法，是指向江西南昌万寿宫的锁龙井，那里的铁链据讲已经断裂，传说中的龙可能正在挣脱束缚，即将破井而出。不过有网友说，如此反常的天象已经不是现代科学解释得到的。中共逆世倒流的自觉下，中国的疫情并没有退去，只是再次被掩盖。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房屋，令中国人苦不堪言，怨气越来越重。当中共作恶，开启全面掠夺器官的惊天罪恶后，这个政权还能够不被神淘汰吗？
美中关系在南海、台海问题上持续紧张之际，美国印太司令部太平洋舰队和太平洋空军的军事官员这个礼拜和中共军方同行会面，这是自2021年12月以来美中军官首次这类面对面会议。请听报道。
这次名为军事海事协商协议工作组的会议4月4号在夏威夷檀香山举行，议题涉及和中共军队就空域和海上行动的讨论。美国印太司令部、美国太平洋舰队、美国太平洋空军等18名代表出席会议，中共军方亦有18名官员出席。美方代表团团长陆军上校伊恩·弗朗西斯强调，和中共军方沟通对于维护印太地区安全至关重要。弗朗西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只要国际法允许，美国将继续在印太太平洋地区安全专业的开展行动，我们认真对待这一责任，和中共军方以及该地区所有其他军事力量进行公开、直接和清晰沟通，对于避免事故和沟通不畅至关重要。双方还回顾了过去几年太平洋地区发生的事件，美国指责中共在空域采取危险和胁迫行动，称中共战机经常公然接近美国飞机。因为美国高级军事官员本星期对媒体说，我们双方都有责任确保我们的军人安全行事。他补充说，由于中共在过去几年取消了安全行事类型的对话，我们进行了第一次这类对话。去年10月，美国军方表示，自2021年以来，中共军机已经在美国飞机附近进行了近200次危险或鲁莽演习。2023年11月，拜登总统和中共党魁会晤，当时两位领导人承诺保持军事交流。本周的美中军方会议是之后举行的首次面对面会议。金融时报援引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穆阿尔兹的话讲，在下个星期美国、日本和菲律宾领导人举行高峰会之前，三国海军在南海巡逻的计划已在进行中。美国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表示，4月11号的峰会将成为三个国家之间前所未有的三边接触的契机，使得三国在南海和其他地区加强合作。一个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日菲领导人将讨论中共在南海日益危险的行为。
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和遣送行动处波士顿办事处4月3号宣布，他们再次逮捕了一名被控侵犯未成年人的非法移民。之前马萨诸塞州林恩市的当地警方没有执行遣返的移民拘留令，在没有结案时就释放了他。请听报道。
波士顿办事处主任莱昂斯表示，这名非法入境的哥伦比亚人被控犯下了可怕的罪行。虽然警方没有透露这个人的姓名，但是根据多家媒体上周报道，一名23岁的非法移民因涉嫌在阿拉巴马州侵犯了14岁未成年人而被捕。这名男子叫巴勃罗门多萨，被控一级重罪。在今年1月份，林恩市当局就曾逮捕了这个人。波士顿办事处亦曾向林恩地方法院提交了针对这名非法移民的拘留令，但当地警察局并没有执行这项拘留令，而是将他释放了，连案都未结。3月28号，波士顿办事处官员再次将这名非法移民逮捕并拘留。目前此人由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关押，等待遣返程序。好多共和党人都尖锐地批评民主党的移民政策，而马斯克在今日4月5号转发了一个贴文，内容是华盛顿时报的消息说，2023年1月5号拜登和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宣布制定一项史无前例的新计划，允许来自古巴、海地、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的外国人每月可以放30,000人到美国。拜登的非法移民政策已经令美国人反感，而近期将复活节改成变性者的节日更是激怒了很多美国人。 拜登亦越来越失去美国人的信任。日前，内布拉斯加参议员默克·麦康奈尔发表演讲话，表示脱离民主党。他说自己是1984年注册为民主党的，他是罗马天主教徒，支持生命。他提到民主党的道行逆施最终令他决定脱离该党，最后他宣布自己正式加入共和党。
三月份，维珍尼亚州费尔法克斯郡刑事司法培训学院有61名执法学员毕业，他们每人都收到了由学院院长费郡警察少教华裔李怀信签署的毕业证书，而此举遭到费郡何登镇的警局局长德伯德抱怨，他很不高兴他的警局三名新警官拿到有中文签名的毕业证书，他不希望何登镇的警官收到有中文签名的证书。请你报道。
费郡警察学院证书一般在学员毕业前会交给新警员的首长，然后由长官在证书上签名。德帕德看到了证书上的签字是中文李怀信，德帕德因此致信给李怀信，说我刚刚发现你在学院毕业证书上签署的是其他文本而不是英文。他还告知李怀信希望用英文为他的警官重新签署新证书，他主张英文是作为官员应该使用的文本，而中文签字是没有获得参与警长和治安官意见下做出的改变。对于德帕德的请求，费郡拒绝了这名局长的要求重新颁发新证书。费郡官员还通知德帕德说警察学院将不再欢迎贺登警察局的学员。负责公共安全的费郡副行政长官阿洛德在近日写给德帕德的信中表示，已经决定自6月1号起终止贺登镇警察局和费郡刑事司法学院的关系，尽管信中没有提及德帕德对签字的投诉。阿洛德向华盛顿邮报发出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德帕德的言论和行为不符合费郡的文化和当地政府的一个费郡政策。一个费郡政策适用于所有该郡的政府和学校机构，成明了费郡的包容性准则，规定在规划、制定和实施政策、实践和举措时，考虑种族和社会公平的期望。对于这个问题，有人觉得既然在美国，就要融入美国的原生态而使用英文，在政府职能机构的签名中更应该使用官方语言签名。亦有人觉得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观众朋友，你觉得警察学院在颁发结业证书时应该是使用英文还是中文签名呢？请大家分享看法。
美国的战线已经拉开很长了，从俄乌开打到现在亦不见停，而以哈战事亦正在升高。川普近日警告中共很可能会在美国国内建立军队。请你报道。
据法新社报道，一向支持以色列的川普在电视节目《修伊特秀》上表示，以色列因为从加沙地区传出的影像正在输掉公关战，他们必须尽快结束这场冲突。川普说他们每日晚上都在发布建筑物倒塌的片段，而他们不应该公布这样的影像。报道说哈马斯去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攻击，造成1170名以色列人和外籍人士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平民。但据哈马斯治下的加沙卫生部数据，以色列对加沙走廊展开的报复行动造成至少3万多人死亡。川普亦呼吁以色列必须结束这一切，恢复正常状态，你必须赢得胜利。他说必须结束该结束的事，必须做个了结。另外，主持人修伊特还对川普说，蓬佩奥和霍士女主持人英格拉汉姆昨日在节目中讨论了令人震惊的一个数字，在你任总统的最后一年，有342名中国人越过了南部边境，去年是24000，而今年到目前为止是22200人，18个月内就有4.6万中国人入境美国。蓬佩奥说，没许可你是出不到中国的，可能会有1-2个人走，你觉得他们想做什么呢？川普回答，他们可能在建立一支军队， 他们可能正在美国内部组建军队，你看一下他们大部分都是非常健康的年轻人，现在已经超过30,000人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而此前传出美国要将这些走线的中国人遣返，但是中共却不接受，那就更讲明有问题了，因为中共不接受遣返，却在骗异议人士回国。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